我是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约伯记》第35到第36章，今天是看两章的经文。然后我们在我在想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就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要一个成语，我就想要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句话。这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呢，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对，我们好像国家有国家的一些律法，家里有家里一些规则。那国家的律法就是由政府啊、政治人员啊，或者是一些国家有不一样的制度来裁定这个国家的律法了。那家规是谁来定的呢？家规一定是家里成员来定的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在家里父亲或者是夫妻所定下来一些规矩是让我们去遵守的。所以我在想这个成语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站对位来看对事情哦，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家规硬硬推去国家那里说，哦，我觉得全部人10:30之前回家是最好，然后我就硬硬把这个家规塞到去国家律法那边说，我说希望国家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站对位去看对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的范围，我们能设立的范围是家里，那就是家里。除非我们有一天我们当上了这个政治人物，然后我们又可以在上面发言，为什么要10:30之前回家会比较好呢？可能大家有人同意了，最后就可能变成国法。只是给一个例子说，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的站位。我们要看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东西，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一些权柄可以去改变更大的事情哈。所以今天我把它的题目定为以人为小，以神为大。所以我把今天的经文就把它分成两个大点来看，就是在约伯记第35章，我就把它定为人虽小，却把话说大，在第一个大点里面。然后这一章经我把它分成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讲到说是以利户的回应下，因为以利户是继续的回应约伯所说的话。这篇经文里面就说到说，以利户又说：“你自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所以以利户一开始是继续来回应，而且是引用约伯所说的话来回应他们哈。这两节经文里面第二跟第三节里面，新译本里面其实讲到很比较直接一点，他就讲到说：“你说我在神的面前更显为义，你自以为这话有道理吗？你还说你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有什么好处吗？”所以其实以利户是一直在用回约伯所说的话来回应他。所以第二节这边呢，他就是回应他，对应他之前在第27章里面所说的话。他因为约伯曾经说过：“神夺去我的理，我持定我的义嘛。”所以这两句话其实是以利户要来回应、要来对应他们的。所以这整章经文跟下一章经文里面就变成了一个以利户继续引用约伯所说过的话来回答他。所以以利户呢，他不断的延伸呢，其实是他在讲的就是他把约伯口中所对恶人的言语呢，就是放在约伯身上，就是他用回约伯所说的话，所说恶人应该怎样的话语呢，把它重新套在约伯身上。换句话说，他就是用你的话来攻击回你，就是来定罪、来控诉你这样。所以他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来针对约伯来说这些所有的话。那第五节里面，他就有讲到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害吗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中还能接受什么呢？你的过犯，你的过恶和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所以他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当人在赞扬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去看天空，或者是看晚上的星星。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是震撼，我们好像很小，就天那么大，我们人这么小。所以它其实是说，当人在看大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敢看自己为高。换句话说，他是在针对约伯说：“你为什么看自己那么高，那么大？”所以他就用了这样的例子来说，他说：“你以为你做了什么东西可以影响神吗？”所以以利户是强调说，人犯罪或是公义呢的后果呢，都不会或者是不能影响神，只能影响人哦，或许是可以影响人一些事情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无论做得好不好，对神是没有用的。他是带出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里我们就理解哦，其实。以利户在说的是神的旨意不受人的左右，他的公义呢和荣耀呢都是完全的，他不会因为人类的良善增加，也不会被人类的罪恶减少哦。他的旨意是不会依靠我们的努力而成就的，也不会因着人的抵挡而落空。所以这里我们虽然看到说是以利户对约伯的一个这样的回应，但是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有两点。第一呢，就好像刚才佳佳有分享说，我们说话有时候不要太过快下定论，然后还要用对方的话来钉回他。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回答其实是讲到神很大，但是其实没有看到自己的渺小。反而他跟约伯说：“你看到你自己这么渺小吗？可是自己却好像站在一个比较大的，好像属灵的警察、属灵的审判官一样，在这边对约伯说话。”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看到，其实神的旨意真的是不会因为我们怎么样而改变的，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旨意。所以这两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第二个小点里面呢。以利户就继续用第九到第十六节经文里面来指控约伯他的虚妄。他这里其实，在第二小点第九到第十六节，他就是指控约伯的虚妄哦。他这里其实是在讲说，约伯你的呼求是虚妄的，是白求的。所以他指出几点，我们可以一节一节经文来看哦。第九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难者的辖制，便求救哦。他这边就讲说，人呢，他就讲约伯呢，人呢，在苦难中呢，只会哀求神救自己脱离苦难。第十节他就有讲说，却没有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啊。这里可能有人不明白为什么。以利户突然间讲说，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说，约伯啊，为什么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直在为自己的困难哀求，甚至你把恶人搬出来，说为什么恶人不能遭遇报应呢？他说，也不肯，为什么你不肯让神，让你自己可以在夜间歌唱？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比喻神使人在困难或者是困境之中仍然可以歌唱赞美，就是说神是会安慰人的，神是会理会你的苦难的，所以你不要在苦难的时候一直在求自己苦难而已，你应该要起来赞美神。所以他大概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他说，你既然知道神是这样，那你这样的哀求呢，就是虚妄的，就是一个骄傲的。因为你明明知道神是可以安慰人，可是你一直在为自己的苦难来呼求，这是以利户的意思。然后第十一、第十二节里面，他就继续讲了说，约伯呢，他是借着自己的苦难来教训自己。他这些在神的眼中呢，他觉得这些都是骄傲，就是你没有把神呢看作是一位可以。转化你的神，所以他就说第十三节就总结说，这样的呼求就是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不眷顾。甚至他在第十五节他说，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就是说神仍然还没有惩罚完哦，神仍然会继续惩罚。所以以利户就把约伯所说的每一句话呢，变成说约伯啊。你知道吗？你是犯罪的， 你是犯罪的，你把神看成好像很小。所以以利户其实他并不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情，他的确不知道，三位朋友也不知道，约伯也不知道。所以在这十几章、二十章里面的经文，他们都不知道神在上面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只能用自己对神的认识。所以以利户就比较多一点时间去想，他不但是对自己自己对神的认识，他也看了听了这四位老人家的对话呢，约伯的反应，还有神没有回应约伯的反应呢，来控告约伯的质疑。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以利户是看神这么多章神都没有讲话，反而是人一直在讲话，他就看不下眼，说其实你知道吗，你看到这个东西吗？所以他其实他讲的所有的话呢，都是有神的公义，的确很真实，他在提说神的公义、神的全能，但是他这些话呢，反而变成了一个控告或者是控诉人的一些事情出来了，就是好像拿神的公义。难道你觉得神是错的吗？神是公义的，所以换句话说，他其实在暗示说你就是不公义的。所以他用了很多自己认识神的属性呢，来制造一套呢在地上的家规的感觉，来控告约伯是一位恶人。就是他拿完了过后，他就用自己的认识来说约伯是一位恶人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渺小呢，其实不能理解神的意思。有时候神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的。所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神呢，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爱人、保护人、拯救人的神。这就是神本身的一个良善哦。我们知道神并不是一位控诉者，就算你看到我们过去很多圣经人物哦，他们在闹情绪也好，他们在跟神甩跤也好，其实神仍然是有带出一个接纳、拯救，然后仍然是爱他们、给他们恩典的一个神哦。所以我们这里真的是要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其实经文里面为什么会记载在约伯记，其实在提醒我们，第一，我觉得是我们不要成为以利户一样，这边抓一点，那边抓一点，就来控告。尤其是过去啊，我有做过一个这样的错误，就是我在牧养刚开始牧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组员经济有问题，我就很快跟他讲说：“你有没有给十一奉献？”就是很快就是会用这种点直接插入进去嘛。哦，你主日是不是少奉献？就是心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所以有时候就是会让我们很容易成为以利户，去控诉别人，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可是就是没有去陪伴跟去跟他分析一些事情哦。所以第二件提醒我们的事情哦，其实有时候以利户不一定是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些所有控诉的声音都可能是我们心中里面的声音，或多或少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听到里面有以利户的声音，就是很多控诉，就是说神这么伟大，你做了什么？这些话可能就是会使我们真的是软弱下来的。我给你们更实际的例子，就是过去前几年我有机会在青少年牧区服侍嘛，然后青少年牧区那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我在带的时候是蛮多人的，然后带着我感觉好像越来越少人的感觉。那其实我最后呢，我感觉到非常的内疚。那我感觉到非常的内疚，那个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声音一直有声音跟我讲说，你看你做那么烂，就是因为你从30人变成10个都不到，就是因为你这样这样这样，因为你不够努力，因为你不够拼命，因为你不够时间，因为你不够这个不够那个，所以我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其实到最后我是受不了，我就觉得说是我就是这样烂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师母其实只是提醒我说，你觉得神会这样说你吗？那时我就有一个答案说，其实神是不会说这样子来说我们的。从真实的圣经历史来看，我们看到说摩西他也是对神说，我的口舌都不清，我怎么样为你带出来呢，为你 去把百姓们跟或者是跟约、跟这个法老来谈判呢？神第一个回应也没有跟他说，对哦，你就是口吃，没有，他没有讲说，或者是他也没有因为说啊，对啦对啦，你口吃啦，不用去啦什么的，没有，他是一直在回应他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甚至约书亚也是一样，他说他很害怕，他很惧怕，他不行。神也没有说啊，那你惧怕你不要做了，你不要去做任何东西。可是神没有去扩大他的一个缺点，而是神一直在鼓励他说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惧怕。甚至连彼得新约里面也是一样，他觉得他不能在水面上行走，可是耶稣却是与他同在，与他去做的。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真的是要对我们自己心里面宣告，那控告的声音要出去，因为神并不会站在一个角度来批评来控告我们。我相信神只会陪伴我们，不断的鼓励我们，我们可以在哪里改正。所以让圣灵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而不是让控诉声音来对我们声音说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去分辨我们心里面的听到的声音，还有分辨我们要说出去的一些话语呢，是要成就神要荣耀神，要造就人的。所以真的在局面里，在这困局里面，我们要继续对我们心说，不要放弃神，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接下来会看第约伯记第36章在第二个大点里面，我就把它命为神为大，人更显渺小。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很小的人物以利户却把讲很多很大的话，就是把神呢描述到怎么大，可是却是没有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这里呢，就是以利户又借着说很多关于神的伟大。所以他在讲神的伟大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人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所以以利户其实一直在带我们走过他所说的一些控告的话语，或者是直接的话语，严厉的话语，其实也是一直让我们在思想我们人在哪里，神在哪里。这边第一节第二节经文里面他就讲到说，以利户又借着说，你再容我偏食，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我觉得这句话蛮有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句话。他这边说，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我对这句话非常有兴趣。他到底他可以为神说话吗？我就在回想起，我们不是神的代言人吗？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好像人看到我们好像看到神的形象一样，我们好像在说话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到底我们能不能为神说话呢？我就去查找这节经文里面的一些意思。我就看到说靠为神，我就去查找这个神的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就看到其实是一线之差，因为这个神呢，他并没有说出神的名字，它是一个名词。它这边它有两个意思，第一呢，它用英文是最好看的，就是它说这个神呢就是 God。 我现在讲废话没有啦，这个 God 呢就是 G 是大写的，就是说是古时候人用，它这边描述说是古时候人在唱诗歌的时候用了这个大写的 God 在这个诗篇里面。那还有另外一个一线之差的意思呢，就是他有第二个意思是假神，就是用小写的 God。 这个原文里面就是带出这两个意思，所以我就看到这一个字呢在约伯记里面是用了最多次的。所以我就在看说这个原文里面到底他在为什么神说话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在说我们为神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到底神需要你为他说话吗？神有叫你去为他说话吗？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免得我们真的是掺杂了很多人的思想里面。那我就有参考过去张牧师的一个分享分析，我觉得也蛮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第一呢，他有提到说以利户呢用了六章的经文来回应约伯，他就有研究说，16呢就是人的数字，就是好像人在说话，好像 撒旦呢知道有一个两个三个人去说话都还不能成就，那就出现第四个人。那四个人呢其实又好像有一个代表全部人的意思，所以以利户名字的字义里面又有一个好像 insert， 就是好像一个插入的感觉，所以他就好像是有意被安排插入进来用人的声音继续说话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刚刚好我又自己又发觉到他在第34章的时候他又是用六项罪呢来控告约伯了。所以这整章我觉得说就好像以利户呢是一直用人的话语来对约伯说话，可是他这里却是说我要为神来说话，里面一字都没有提到说神要我对你说话，没有，他是说我要为神来说话。所以其实他是好像是在为神撑腰的感觉，可是其实神的伟大并不需要人的渺小来撑腰。所以他我就不把全部经文看过，但是我们可以来注意以利户提到呢神有大能，在第一到第十六节里面他就讲到说神有大能，在第五节经文里面他就讲到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这里神有大能的意思，以利户在提到说大能呢他的原文里面就是 kabir， 就是说他是一个巨大伟大有力有量的神。然后智慧呢他这边后面讲说他的智慧甚广，就是说他的他自己智慧是用 labil， 就是他的心他的思想他的意念。所以他这边讲说神呢就好像说他不只是在能力上面是很有大能的，就是好像看得到，就是他不只是外在里面是非常大能的，而是在内在他的智慧他的思想都是非常的广。所以英文就有一个这样的翻译说 He is mighty in strength and wisdom，就是他无论是在能力呢在这个智慧里面呢他都是有大能有内涵，是一个很浩大蛮有能力，而且是这个数量这个亮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他也提出说神不藐视人哈，而且他是看顾一人不保护二人的神。所以这里以利户就一直在接着说很多神的智慧跟能力在里面，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大能的。但是他这些话其实是说的对的，因为神真的是有一切的全能，神是至高的，神有智慧神有能力，可是呢他其实是在高举神来贬低约伯的。因为他讲说既然神一切都有能力，那你所说的一切话都是你自己为中心的，你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很快他在第十七到第二十三节里面他就会提到跟约伯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你不要这样，然后他就搬出因为神是怎样，在第十七到第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神高大的能力，第十七节里面就讲到说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所以其实他这边用了但是这个字哦，他讲了神的伟大那么多的伟大，但是你他其实是在说你就是那个恶人，神蛮有智慧大能。所以他就讲说神竟然没有让约伯离开苦难呢，就代表说其实神是在暗地里责备约伯。所以这个是以利户的一个定义硬塞进去来结论说约伯就是一个恶人。所以他一直在提说约伯啊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不要这样。所以在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里面他就一直提醒约伯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不要怎样。然后他在第二十二节里面就再一次提到说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所以这里他其实又带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是说这里的能力呢就是power 就是大有能力，与第五节的大能是不一样的。这里强调是神的力量呢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及的，所以他也不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移动，他是神是坚定不移的。所以这里呢其实以利户带出的意思是既然神这么厉害那就是你的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所以以利户才会说约伯是满口批评是一个恶人。那我们很快再看第二十四到第三十三节里面，他这边第二十四节里面他就提到说 神伟大的事情哦。他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这里伟大呢，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在讲说神的能力呢是不断增长，是不断扩张，是超级无敌的大，是最高级的，是世界上最美的，没有人可以跟神比了，神是最丰富的。所以他带出的意思是说，约伯啊，你妄想要对神来说话，因为他讲说，约伯你说你自己有义没有犯罪，那就是说神是被冤枉的咯，这是不合理嘛。所以约伯就高举神的大能呢，继续来欺压约伯。所以约伯在第25、26节里面，他其实一直有一个经文，他就说看啊看啊看啊，他就是在对约伯说看啊看啊看啊，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属性？你怎么这样说话的呢？所以以利户他对神呢的认识呢，是真的是我可以说是很强，但是他用神的伟大来证明人的罪恶呢，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也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子去做，也不需要用自己的知识或者是经验呢去证明什么，就让圣灵亲自来动工。所以真的我们要抓住一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虽然神没有说话，但是我们也不要急着好像以利户说我有话要替神说。所以当我们说替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留心。那我就我最近就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其实我在读约伯记读到今天，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总结，或者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在今天经文里面看到以利户看到神没有说话的时候，他却是用人的话去说话的时候，其实给我带出一个感觉，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讲说他很渴望要经历神，他很渴望要经历神。然后他就讲说，直到他有一次他在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我觉得大家都可能玩过，就是一个 team building 的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团队建造的一个游戏。他就讲说第一个人呢他是蒙着眼睛，不好意思，是全部人蒙着眼睛，第一个人是不是蒙着眼睛的。所以他们就要第一个人可以看到全部的东西，他就要带着这群人蒙住眼睛的人去走过，可能有椅子啊桌子啊，要蹲下来啊走过这些障碍物的一个游戏。然后全程里面是不可以发声的，只可以手牵着手，第一个人牵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牵第三个人，就是这样子手牵着手，不可以讲话，后面的人是完全看不见，这样子来过这些的障碍物的。然后呢这个年轻人他就担心，万一有人跌倒怎么办，万一有人敲到头怎么办。那他就去跟这个游戏主持人去回应说，那第一个人可以不可以至少给他们讲几句话，就说小心蹲下站起来，就是他去要求或者是他去问说主持人可以不可以这样子给个恩典给那个带头的人。然后这个主持人的回答其实让这个年轻人再次思想他对神的认识。这个主持人回答说，他说有时候你讲了很多，神也未必会发声对你说话，但是你还跟不跟？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就抓到一点，他就突然间明白说，有时候我们一直在问神，像约伯他问神问了这么多章，神都没有发声来回应我们每一个的问题，但是神在吗？其实神是在的。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抓到一点说，他说对，我现在看不到，我不知道，我听不见，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拉着我在前面。他就说我明白，我知道这个人他一定会带我去到一个目的地。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神不一定每一次都开声来对我们说话，很明确的讲在哪里，但是他一定的就是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一定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约伯也是一样，他就是抓着这一份信心，虽然神还是没有回应，人的回应导致很多，可是这样的局面里面他仍然是抓住神的。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人的有限呢总是很常限制了神的无限， 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真的是人啊，我们不要去替神来说话，我们要更多的了解，其实神是最后是要帮助人，要造就人，是要与人同在的。所以真的我们要留心我们自己，无论在服侍在安慰的时候，无论是在帮助人，或者是我们在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为神来打抱不平，而是可以更多的来求神说，神啊，你的圣灵来动工，你让他经历，让他可以看见你的同在，你的真实。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大家早安，感谢主，我们读约伯记啊，现在加速来读的话，就很快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会读完约伯记。然后当我们一路在看的时候，就看到在约伯记里头，特别今天当 Asher 在分享的时候，我坐在那边听，我也一直在想，今天很多人在说话，在表达，在对话的当中，我就忽然间想到古人的一句话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者也是知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就是真智慧。那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样才叫做真智慧呢？其实我就想到在所谓的古人当中，其实古人当中也有使徒保罗，他也讲了一句话，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八章那边就说到人若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那其实一个真智慧就看到其实并不是按照你个人所以为的就是这样子。那除非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理解的是有神的话，是圣经的一个根据。当然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比约伯当代的人好得太多了，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一些的经文的记载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们包括知道前因，我们看到后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有关事件，特别是在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跟对当时来说，可能他们当然知道就很有限。所以从这一件事情里面，其实特别当今天这个经文一路在讲，讲到最后，其实也是还在还没说完嘛，就是因为毕竟以利户还在继续在讲，他还在继续高谈阔论。但是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当中，就给我们也反省一样事情。有时候我们当然因为不同的个性，我们有时候就会因为如果我们的个性是比较强悍强烈的，我们就很容易把事情说得比较果断，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可是当事情话说得太果断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毛病或者困难，是因为你所知道的确实是按你所知道的，但是你所知道的未必就是事情的全部，所以今天在这个事件当中更深的给我们去反省跟思想这件事情。那意思说，可是如果我们就抱着一个说好，我们事情都不要讲得太果断或者太讲得太把握，那是不是连真理也变成削弱的呢？那也的确很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位大哥，我劝你要相信耶稣了，相信耶稣应该比较好的，相信耶稣可能是有永生的，当然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把福音削弱了嘛，信耶稣有永生这是绝对的，那这种话是可以说的很绝对，是因为它是真理，它是圣经说的。那圣经说的我们可以说的很绝对，但是如果我们个人的观点，有时候我们就要留心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留心一点，意思说当我们说话的当中，按照我的观察跟了解，按照我多年的经验跟知识，我看这件事情应该会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尝试听我的，你大可以这样讲。可是你在这样讲的时候，你在表达的是你个人的经验，你个人的理解，你个人的知识。那 对方尊重你，因为你的确是一个前辈，你的确吃的盐比人家吃的米还多。OK， 那不听老人言，可能真的吃亏会在眼前哦。那他会选择尊重你，听你，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不是的时候，你有所保留，免得因为你的观点确实是只有你的观点，你没有从不同的人的角度或者不同人的人生的经验去体会到有些东西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但为什么今天在这个以利户也好，他的几个朋友也好，在约伯记里头，我们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所表达的东西其实都是按照他们所知道的，却不知道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是他们不知道的啊。所以什么才是真智慧？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说到敬畏神，凡事寻求神，当感动是从神而来，那我们也还要查验跟确定，哎，到底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动呢，还是是圣灵在感动我啊？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要有一个留心，然后我们就求神给我们真的是智慧。那最近当我们在一直在谈到，或者从上个主日谈到神的国到底是怎样，那神的国到底是怎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有神国掌权的时候，哦，问题就会很不一样的呀。当神国介入的时候，哦，事情就会有超自然的突破。很多时候人会很想用自己的方法，但是只有当人倚靠神圣灵的介入，哦，事情就会不一样。昨天我们在一个小组当中，在线上的小组，小马是从吉兰丹飞到吉隆坡，然后再转机飞回古晋来探望他的妻儿啊。可是当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品平就告诉我们说，哎呀糟糕，小马会因为他的班机从吉兰丹延误了两个钟头，所以到吉隆坡的时候差五分钟就是他的飞机要起飞，所以他就已经表明说应该是会赶不上了。那怎么办呢？当下师母说没关系，我们祷告。那我们祷告祷告，所以我们在小组里头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就说我们要相信神，然后我就加了一句说是我们祷告下一班机也延误就可以。那事情果然当小组快要结束的时候，平平忽然间整个眼睛亮起来，他说小马终于赶上飞机了呀。就看到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人不能，但是只有求神介入，哦，当神介入的时候，当神愿意参与在一些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上的时候，其实事情就有可能有出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人生需要神时时的介入。